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登山下雪，夏天呢，比较热的话，大家可以学习思维，静坐思维。因为夏天不管是打坐也好，拜佛也好，然后我们身体呢，在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一做就汗流浃背。然后说这个静坐思维，这个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制定了，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这个夏季呢修会思维佛法，不要拿着这个时间呢，拿着自己的生命呢浪费在毫无意义这个生活上。所以我们这后面这一品呢是第九品叫净业障，净住业障品，也就净住业障菩萨。所以我们修行过程之中呢不管是修止也好，修观也好，就请人去禅定，也就是说我们搭威德菩萨章里面明白这个三种自信，然后辩音菩萨教我们25种清净定人，教我们怎么修三种自信，通过明了和修行。然后说难免呢，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有很多的业障会翻起来。你比例来讲有一个群里面呢，他说这个天的假能够保证我有生活有饭吃吗？有衣服穿吗？也就是说这个讲法有什么用呢？光说不修，他就是说自己定义这样的思维呀。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呢，一个人呢，他不修行呢，他不会感觉到法的一种珍贵，他觉得文思啊，对他来说是一种劳累，是对意识里面一种排斥、嫉妒、不满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佛的弟子呢。他说对法，这个对佛陀所讲的这个经典都是非常尊重，你可以不听法，但是不能不尊重，乃至于释迦牟尼佛讲唯前的佛法都应该合掌顶礼尊重，而不能够口吐狂言，或者说诽谤，或者说叫人家去诽谤，这样的过失是非常大的。在佛经里面讲诽谤三宝，诽谤经典，诽谤善知识，诽谤法师，那就诽谤佛的唯前这个善根，或者诽谤三宝皈依，那说这个都要多于遍历遗产，我不能见佛，就是你求证西方极乐世界，内心对三宝不能生无上信心，那当然就落在对立的念头里面，因为对立的念头起舍的念头都落于遍历遗产，其实你念佛也只不过是遍历遗产，那真正念佛的人对佛法唯前的善法都要生佛想，是十方诸佛想，是阿弥陀佛想，因为这个是般若心，跟你当下的心它完全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内心中非常清晰非常明了，只要是佛法都跟佛心是相应的因为佛心里面显出一些佛法所以对法一定要尊重。那我说那说不尊重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修行过程中出现了，就是我相、人相、尊生相、寿者相，我见、人见、尊生见、寿者见。他说这个我见、人见、尊生、寿者见都是自己以我为中心的，就是我见与法见以我为中心的见的一个自见出来，这个见它没解开就变成二元对立，他不知道这个见的本体是没有自信，就是空我这个空恰恰跟一些法都是相应的，我非常欢喜，因为他没有解开就变成我见了，或者变成我相了。所以佛陀说他说32相是从无相中生出来的，佛陀圆满的正见是从这个无见中生出来的，如果有见有相， 那么说这个以动怒而写的，也就是写字写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没有遇到善知识，这叫或者遇到邪思。什么叫邪思呢？就是教你怎么赚钱，怎么争名夺利，怎么聚众啊，建寺庙啊，或者是执着外面的相，是吧？我不聚众自己内心的调节，不聚众修法的时候，对心里的对内心的有点暗示啊，跟般若相应的这么个体，有没有善知识告诉你？然后遇到的是邪思，实际后面两品呢是讲两章啊，两章呢一个叫普觉章，一个叫净业章。所以净业章品呢是讲破思相，这后面呢讲邪思，就是说我在某一种情况下遇到了邪思，他说传授给你的都是邪法，我这个邪法就念了邪见。那么说业障出来以后呢，他自信说我见或者法见，有了我见和法见，就自我非常重，就是别人讲法他会是嫉妒仇恨不满，是内心有排斥心，就见到别人家讲话的声音他就都是烦恼啊。而这个是烦恼的原因，都是自信的理，就是自信的业障在障碍着他啊，所以跟别人没有关系。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见佛，觉得见佛陀，就是说善知识会告诉你，你见到佛就见到你的心，是吧？见心，就是你见到佛都是你心，你心是真的，那佛就是真的。那你心中的佛为什么一动不动呢？那就是你的业障。如果你没有业障，这个佛你就可以走动起来，知道？你就可以走动起来，知道？变成佛，并且可以见到法身了，然后或者见到化身佛、应身佛。那你看到这个佛像也不错了，是吧？既然是你心现的这个像也不错了。那都是你的业障障碍着，所以佛陀不能现法身，佛陀不能现无尽的庄严。那是佛陀现走路的这个像都没有，我见的是个铁像、铜像。那是有的人见那个佛像了，可能是个泥巴像。那是有的看到佛陀啊，没头没脚，或者没眼睛，或者佛陀鼻子被人家打掉了。那为什么会见到这个像呢？我们以为是别人，其实都是你心里的障碍，你心中的业障。因为你如果没有业障，你见到的全是圆满的。那我说这是末法时代都是有业障的，所以见到的那个相呢都是叫分别相，就是我们见哎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就是分别。要遇到师父呢也会分别，这个师父好，那个师父不好，你以为是别人吗？其实都是你的业障，都是尊师的业障，我就跟法师的业障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差别，是吧？如果你没有业障的话，那这个时代有没有没有业障的人呢？就是有两种业障，一种是身体的业障，就是过去往昔带来的这个业障，还有一个呢叫心业障。如果你心没有业障，你身体没业障，你见到的是个佛像，那至于呢就被打断了一个，或者头呢手呢各方面坏了，那都是你的身体的业障，但是你心没有业障，是吧？就是说一个人身体残废了，但他心不残废，是吧？心不残废呢，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心，知道吗？可看到相的时候可以看到无相，看到自性佛无相，无相的佛。看到色呢，看到无尽的色，看到声音呢，他听到无尽的声音。所以呢这个人呢可以放看到空性，看到心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法身，他看到一色一切色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报身，知道？但是呢他在此世界跟我们一样看到那个佛像呢，哎，没鼻子，没耳朵，没眼睛，那是身体的业障。所以呢我们不怕身体有业障，我们怕心有业障，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来，你落在娑婆世界，落在这个末法时代，落在我们今天人八十岁的这个寿命这个时间，就证明你有业障，你身体是肯定有业障。但是我们讲法的目的呢，不是要改变你的身体，也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修一个好漂亮的佛像，不是这样的，是你就在这佛像里面悟到自信，悟到本体才是重要的。因为你不要想着改变什么，搞个小佛像回家都是可以的，那这个佛像好小好小的，是吧？但是呢你的心悟到了以后呢，你可以悟到心，可以悟到法身，是吧？你可以悟到无尽的庄严报身，是吧？你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化现，化现就是化现，这个我们讲叫烈焰身，烈焰身就是它现出来就是这种小小像或者不一样的像。所以我们不要定义 这个佛陀到底应该什么样的相，没有定义的，是吧？如果你是一只猪呢，佛像就跟像猪一样；如果你是一只鸡呢，佛像就像鸡一样；如果是人，就和人一样。但是呢，那猪看到猪的形状到底什么样子的，每个猪它的业障都不一样，可能看到佛呢也不一样，可能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大小范围都不一样。所以要了解见到的像，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障里面一个份，我们讲叫相份、见份，是吧？你的见份和你的相份都是不一样，都是业障，是吧？所以你在这里面悟，所以讲法的目的就是要你层次上面悟入悟入，开悟的悟不是误会的悟，要悟要悟道，是吧？悟道是我们修行第一义，告诉你，就是说讲法思维以后修行呢，你明了理以后修行是很快的，弹指之间。如果你不去闻思的话，那你修行呢就很难真的很难。然后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说很多人呢一听人家讲法的时候内心是极大的烦恼，这个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你刚刚想修道的时候发现听人家讲法都讨厌，这就证明你道里面有障碍，对吧？那说不，你有不修道的话，你发现讲法你不生烦恼，但是越修行呢，越觉得被人家讲话很讨厌，就是看到人家讲话不修行有什么用啊？不是这个听到人家讲法讲佛的声音，他都是讨厌，他失去静坐。为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因为他越修行呢，越注重自己的感官清净，越注重自己的感官清净呢，越感受外面的声音呢，令他生烦恼，所以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正的道是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只有呢，修行人他一修的时候就有障碍，一修的时候就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人一修一谈到修行，就讲我要清净了，我要躲入眼耳鼻舌身意了，我要灵醒了。然后呢，就呢，然后叫声音讨厌。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很静静修行，是吧？看那个鱼在海边，他在海边打坐啊，看到那鱼跑来跑去的，很讨厌。还想得一只鱼把它吃了就好，他等这个念头出来，免得干扰我修行。你说他修行，就平时我们就玩一玩，看到你好可爱呀、好可爱，你反而不会去伤害到他。但是，一修到凝固身心的时候，觉得那个鱼啊，在你面前做来做出都是烦恼。就是不修行人还没有事，对吧？比例来讲，你到公园里走一走，你在菜市场走一走，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静静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所有人在你面前走的时候都讨厌，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吧？是越修行障碍就越重，越修行变个小小的分身却在你身上，都会生极大的烦恼和嗔恨心。不修行证明独立好得很，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不修行无魔障碍，一修行就有魔的障碍。那真正的呢，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障碍，没有智慧很难排除。因为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麻烦啊！你比方见业障分，就是说这句业障，我们理解就是，我们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理解这句话就是说，要我们的修行要进去我们的业障。你知不知道进跟业障是两个东西？知道吗？就是说进它本体是不生不灭的，而业障本身是虚妄的，就是它不存在的东西。是吧？这能够呢进出来以后呢造诸法空相，它本来就是空，叫业障。你知道有，但是进出来你就了解色相，色相出来以后那个业障也就不存在了，它本来就不存在的，不是你修了进然后才没有业障，业障本来是不存在的，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人家讲，就是说光明呢不因为黑暗而显现，因为光明本来就在，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黑暗呢也不意味你光明而灭，如果黑暗有的话光明也灭不掉它，因为光明本来就不存在，对吧？就是你看到光明的时候，你看到黑暗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轮灭，也是一轮光明，知道？所以呢一旦你悟的时候，黑暗它就是光明，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只认为呢我光明出来我要灭业障，这叫除业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比那智慧，对吧？智跟慧这两个东西，有智才有慧，没有智哪来慧呢？ 就是没有智只有慧，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智是内在的一种光明，然后慧是照诸法空相。没有智哪来慧呢？没有智光一照，哪来照诸法空相呢？就是像内心没有智就没有光明，怎么会看到诸法的空相呢？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没有智，你就说我有慧，你有慧，那你就有慧的时候就变成小乘名了，就是世间小乘名，是吧？就说我又有得到钱很快乐，发现了钱了没有得你快乐，你这个能搞到钱这叫小乘名，但是呢发现你并没有解脱，这就是说这叫小乘名。小把乘名当作慧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如果你有人讲了半天发现烦恼有点没少，但是呢他的这个讲空啊讲什么讲得非常非常的妙，但是呢发现他一点烦恼都没取，就这个样。或者说他嘴巴上或者念头上说这个是空的，但是没有智，你说空的是嘴巴说，大脑思维，真正空是内心的智，内心智，智就是忍的意思，就是力量威德的意思，往外它是光明一样，就光明一出来你就知道，就是说外面的所有的光都是来自于心中的人，就是说外面所有看到的都是内心里的障，就是智慧，它是一体的，不能拆开了，光有慧没有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呢静住业障也是一样的，静啊出来了，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出来了，静体出来了，是吧？那我说业障，就是比例来讲，什么叫业障呢？就是我看到你这个念头的执着叫业障。但是呢，净出来，如果净出来，其实什么叫净呢？就是说我看到了它的缘起，是吧？看到缘起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它就是本净的。我净的时候，哎，发现了它那个执着，它是成立不了的，成立不了的时候，业障本来就不存在，因为本来就诸法缘生，就是说。因为我们执着它，就是我们在这空间里面，我们看到电风扇执着于电风扇了，是吧？啊，我电风扇需要有空间、时间，还有这个啊叶子，还有很多的风呢，还有空气啊，很多东西形成了一个电风扇的成立。但是呢，一分解开了以后，这叫净；不分解的时候呢，叫业障，是吧？所以我们众生单一的念头都叫业，所以你看着我的时候都叫业。但是你发现你看着我这个念头是刹那刹那很多的缘起的时候，这个叫做净。我净出来的时候业就没有了，业出来的时候净就没有了，知道吧？就是说这就是讲我净的本体是什么呢？叫实相。实相是不生不灭尽未来际的。我业障呢是没有无自性，它尽未来际，没有尽未来际，因为业障本来不存在，是吧？那么说我们讲过去讲世间就是佛法，但佛法不是世间，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是离不离恰与行透觉。就是说，佛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但佛法绝对不是世间法，懂吗？一旦你悟到了佛法以后，世间法就没有了，因为世间法是假，世间法全是假的，知道？如果佛法就是世间法，这句话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当你悟到佛法的时候都是缘起，它空的，知道？因为净就出来了，净出来以后怎么会有缘呢？实际在圆觉经里面讲了，净出来远不远着，永远不会远着，知道吧？那么说被无明所在，净就遮住了，一旦你发现了净的时候就永远不会远，就是说你在世间发现了佛法，发现了佛法，当你发现佛法的时候世间法就没有了，你吃饭穿衣都没有了，不存在了，知道吧？那都是佛法。所以呢，念念吃饭穿衣睡觉走路行居坐卧半财运学都是佛法。为什么都是佛法的时候就没有世间法，是吧？所以呢有人讲呢，佛法我要在世间用佛法可以，但是佛法不在世间，佛法不在，因为由佛法出来世间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就是行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在圆觉经前面讲，就是迷的时候什么都有，行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能说什么都有，知道吧？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讲我醒过来之后一切皆觉，没有醒来之后是根尘对立的，看到有根，看到有尘有念头，这个叫世间法。但是醒过来以后根尘念都是自己的觉性的，都是于幻了，都是 都是刹那，是吧？都是寂灭体，哪还有什么根尘？都不存在了。就要拿到看自己的镜子，图断就是能所双忘，能所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很多小乘命的人呢，就是说佛法，佛法啊要行到世间来，到世间来，佛法都不到世间来，佛法就是实相，世间是幻的。好了，一病好了就不可能再病，就这个道理。如果你再病，那就麻烦了。那佛陀还会生病吗？那佛陀还生病，不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佛陀好像在生病，他是真理心中的病，在生病。你看到这佛像，就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是吧？哎，那佛陀不是病了吗？两个脚都断了，不是病吗？就是那是你的相，对佛陀来讲没有，没有，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所以叫尽居业障。所以修行呢，因为这后面尽业障分的是几，它是破四相，就是说你四相执着才有六道轮回，然后破四相以后，六道轮回是不存在的，因为成就你的法恨。那前面的尽，那前面的修行呢，其实在成就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成就对后面的了知，知道吧？就是说先讲前面的目的，会使你后面更加圆满，因为经典预讲了后面有圆满。既然是尽住业障，这个尽就是你前面修来的，知道吧？尽业障就会消除。但是我们要认识什么叫业障，它这是在告诉你我想人想就是想受者相，什么叫邪思，它来告诉你。但是你修这个东西的时候，正好把这个业障和邪思给破掉了，并不是利他，知道吧？如果利法，就像无量寿经里面，很多人把无量寿经里面无恶无痛无烧变成是讲地藏经一样，就是说讲得好怕人的感觉。其实啊，那个东西无恶无痛无烧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相人相就是相受者相，知道吗？那一心正念，只要你正念的时候，这个都不存在，知道吧？比如说我不孝敬父母啊，然后不仅是师长，那为什么？都是因为根尘里面这虚幻的体。这样你一旦悟到了觉性，是吧？一心正义啊，就获得涅槃之道，是不是？所以呢，都是因为在根尘里面这个幻境，我们之所以有的幻境，知道吧？但是一心正义的时候，哎，你这个幻境就不存在。所以呢，它是到最后在幻境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现在这种状态，但是在这状态里面要了知它的这个相的这个烦恼相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什么样子的体里面一心正义。如果没有这个相，我怎么一心正义啊？你以为说这是我不应该孝敬父母啊，现在世界人呢杀盗淫妄什么都干。这个仁义尊孝都没有了，这个也不孝敬父母了，意思是说，意思是什么？意思叫你孝敬父母吗？啊，要你去尽职师长吗？没有，就要你一心正义就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悟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在这个题上要一心正义，正义就是我们讲见到实相，见到一切相的实相，就是我们坐在一块。烦恼痛苦都是因为不孝敬父母所现的果报，就是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对父母不孝，杀盗淫妄就什么都干，然后贪嗔痴什么都具足，所以形成了我现前这一念。只要你在这当下的果上，这个果报上一心正义，就能够出火坑，就能解脱，知道吗？所以要我们获得一心正义，就是说要悟到它的实相，我们称之为解脱，知道，并不是说要回家去孝敬父母，那我们叫还俗了，是不是？要尽职师长，要搞那些。你给我把那个五通五烧转过来，要把他那个念头转过来，你觉得好麻烦。五通五烧那么多，然后你翻过来，你又觉得好累，知道？我做恶业肯定很累的。如果你翻过来变成五善，你也照样很累。你要把那个翻过来，慢慢翻过来，也是很累的，知道吧？所以。以后讲无量寿经无恶无痛无烧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那无恶无痛无烧是叫你翻过来把无恶无痛转为无善，不需要的，不 不需要这样转的，因为这样转你发现他讲了那么多，到最后面你心里面更累，知道，因为我们修善更累，知道，把它无我无托的改为无善，然后讲了那么多，翻过来把它翻，因为它是反义词嘛，把它反义词翻过来以后，你做做看看，你也活不下去，知道，所以它是要你一心真意，知道吧？一心真意就了解这些，我们它开始我们心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在这状态里面一心真意就可以了，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一念，一念。这个一念的本体，一心正义就了解是缘起空了，然后你就安居在这个空的体上，空的体上，这个净体上，那说这个业障统统消除，知道吧？所以念佛也好，或者是念法也好，或者念身也好，都叫一心正义啊。所以我们被这些啊，我们不了解经典，不会开显经典的人，就会拿这些。因为过去有一位居士嘛，婆婆来讲课的时候讲了好长时间，我现在才知道他讲的话他就是纯在骂人，然后不停地说这个世界呢怎么坏怎么坏，然后骂得一塌糊涂，知道，然后要人家怎么做，就是讲人坏话我们很愿意讲了，知道，你一哭一笑都是粗恶无比，然后你一举一动都是卑鄙无比，然后呢，你把头发梳得高高的，把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他可以把你心内心里的丑处全部说出来，然后不停地把人家那个不好的东西挖出来，就是人一笑一哭嘛，都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嘛，把它挖出来以后，人就活不下去了，就是人是丑陋无比的，就是说这个。那么说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说，让人家心呢 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不知道如何好了，有发起愿力，有个比较好的话，我一定改变，我一定改变，我先正义，发现你根本正义不了，我一定要正定，画画没牙又过去了，是吧？因为一心正义，早上起来就有贪嗔痴啊，一心正义，一心正义，发现呢就是说你自己呀，发现你自己丑猪的心态根本就改变不了，还有你自己啊，没办法修行，你根本就没办法让自己走向这个他想象的那一种正念的这个修法啊。始终很多人跟我讲，他说：“师父，我到底怎么修行？我发现我心坑狂浪啊，怎么一类的东西啊？”有很多人讲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搞了半天，他发现我一点改变都没有，还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改变不了，人的本性好难移的。那只有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改变呢？就一心正义，也就是说观察实相，就很简单，就观察实相就可以了。我在骂你，我瞬间看我这个一念就可以了，我了解这一念什么缘起，自体即空，它本来是清净的，我为什么要恨你呢？对吧？那你就观着它，定着它，你就定住了，定住了以后就生净，生净就生刹那，生刹那就寂灭体，然后刹那里在一些幻上升起，也就建立一些幻，幻里面发现都是我，都是我的觉性，你马上会就进入成任何一个念头，马上进入，那进入的时候，你禅定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观遍一切处，他这个，所以呢，修行要找到这种诀窍，要通过善知识的这样诱导，不然的话，很多人修行把你搞得很累，对吧？所以很多人修行修了半天，他发现自己心性一点都改变不了，就是我修行了四五十年，我也没发现我自己改变了多么善，是吧？你说你改变了多少，是吧？我也不能贪心，看到花就跑口角，配着，你发现我修了四五十年也没改变了，上次是告诉你不能贪啊，不能贪啊，是吧？然后不贪的时候，我不见到别人的佛，他又讲了不能嗔啊，你不愿意看他是代表嗔心了，就是不能撑了，然后也就不贪不撑的自己一进去搞糊涂，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他叫贪，我不看他叫撑，是不是？因为我不看他嘛，不叫撑嘛，我看他叫贪嘛，是吧？然后呢，我不知道如果是好，不知道如果是好就变成愚痴了，愚痴。然后又不知道如果能够就不出门了，叫慢，是吧？慢的时候，我怀疑自己不知道如果说以贪嗔痴慢疑就这样出来了，你发现吗？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花很美的人，发现我没办法修行，所以呢搞了半天都要得神经病了，然后你一跑出去看到花还是觉得好美，就是 你搞了半天，这房价都搞把自己都搞傻了，搞疯了。然后去花还是没，我还是想睡着。然后呢，上帝就告诉你不能贪了，不能撑了，不能吃啊，不能慢了，不能怀疑啊。然后回到房价搞了半天，贪嗔痴有没有想不住？明天出去看到鱼塘的鱼游得好美，是吧？因为我呢看到鱼海都好美，因为我看到男子很美。那你心毛是不得想，那上次是他不停就告诉你不能贪了，不能吃了，然后你不停在搞，不停在搞，为什么不当下观察这一念呢？你看到花的时候，那叫哦缘生，再看到比花还美的那一念正心，哎，你就去入了佛法，懂吗？就这么简单，知道？就是说上次是要你见到花很美的那个这个体里，就告诉你还有更美的东西。更没什么，就是说看到花的那一念呢，是诸法远生，没有实体，没有自信。他说乘着一念进去，我会看到你的自信更美的东西。然后呢，这个花美不美已经对你无关紧要了，但是你仰面还是见到花，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修行，知道吗？这个叫做密修，真的秘密的修行。所以你在家里带儿子带孙子，人家看你就是凡夫，但是你是秘密的修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我们大圆觉本体，我们的寂灭体都是在密修状态，你根本就看不到。就是我又没有修行，你根本就看不到。你想看到我修行，但是我们看到，你怎么看得到呢？发现师父等一下跑到这个地方，一下写字，一下跟人家聊天啊，一下子还拍照，一下子呢跟凡夫一样出去玩，是吧？那你怎么看得到修行呢？就是密修你是看不到的。其实每个人要掌握自己的秘密的修行啊，这个密修就是说谁都没办法说明白。所以菩萨到了菩萨位的时候，秘密的修行没有必要地告诉别人，让别人家知道。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修秘密行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地去猜测别人家，你只把这法说出来以后就算了，自己秘密修就可以了。然后人家修不修跟你没有关系，人家在秘密修呢，是啊，人家都去修快成佛了，然后说人家好，说人家坏。所以大家知道吗？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面，自己秘密修就可以了。如果你管别人，那你痛苦死了，你一定会烦恼，天天烦恼，是吧？管好自己的秘密修行，所以修行一定在秘密之中，是吧？所以对。人家愿意，就说你讲法原因，人家愿意听就多讲一点，人家不愿意听的话就可以走开，啊，接受你才讲，不接受你千万不要讲，因为讲会让他更生烦恼。所以这个，净业障分里面第一个就是说啊，净业障菩萨啊，净业障菩萨，他说就是讲了两个啊，一个呢是讲这个。是啊，是颠倒啊。第二个讲就是邪思，因为我们修行，一个是颠倒，一个是邪思，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那么说，这个讲这个净业障分呢，就是让我们明白，明白就是我们要正面的对待它，正面的对待你自己的那个什么妄见，就是我见跟法见，就是我忍，就是受者相。要知道你自己这个业障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体啊，你修行要对治它的，你呢啊，等你修行的时候，它是立即顿断的，因为修顿的方面是顿断，见的方面是见断，你呢一般是啊，圆觉见的本来是讲，它目的是讲动啊。第二个呢，面对邪思，就是对于善知识，在你面前讲法是邪思正，要分别清楚，要分别的。知道，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些邪思、邪魔、邪道或者鬼神，因为我们修行会感召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感召的啊，就是你修着修着，发现很多的邪思来跟你讲法，还玩了做梦的梦见邪来跟你讲，魔王无处不日啊。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定量有人跑我面前就讲他的梦境，知道？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邪东西已经想进入到你的心中来破坏你，知道？老是执着于梦境 啊，跟你讲梦，或者鬼神咒，就是老是跟你讲鬼啊，讲神啊，就是。那么说有这些邪识出来，有这个我见是颠倒出来，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面对对峙，对吧？要对峙的。那对峙，那对峙是什么东西呢？你心没有悟才会，你没有悟道，你没有修行，所以呢，你的这个邪见呢就会出来。但是你真正的修的时候呢，它对峙就显现出来了。这对峙就是说，看到光明的时候，黑暗就没有了，啊，光明，无非光明一直亮着，就是等你看到光明的时候，一切都是光明，啊，所以黑暗，它是，你就会看到它多么的虚妄。那以后呢，你不修的时候呢，它可能还会显现出来，但是呢，你就知道它不需要我对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就是说，没有人会对梦境呢产生。啊，无限的烦恼。比如来讲，昨天晚上做梦，梦见师父拿香棒打你，不因为这件事情，我第二天一直在生烦恼，第三天一直生烦恼，因为你知道是梦，是吧？那说这个梦，你就知道它是不可得的，你不管多长时间，你都不会因为它而烦恼，因为你知道了它是梦。但是一个人悟的时候，就知道所有的这个我界，你都知道是假的。是啊，都是假的。因为在假的时候，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你内心就有这个能量出来，啊，不会被这个假的东西把你搞得很伤心，啊，或者说，啊，对这个邪知邪见的人出来，他要我们对立，是吧？分别跟执着的这个提出来，强调这些东西，强调这些虚妄的东西，啊，那说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那我们通过。啊，因为邪是因来自于你的心嘛。如果你心中没有邪的时候，邪就不见你嘛。邪它没有自信的，它没有自体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讲六大魔王嘛，眼耳鼻舌身意六大魔王，叫六遮清心的。我们六王被扣住了以后，我们的六个遮在扰乱我们的心智，啊，控制我们的心网。但是呢，你有智慧把你的心网救出来了，六遮自性，六个遮啊，它本来就是啊、心的大臣，心的大臣它是作用的，是吧？如果你心网没有出来，它遮了就会造反。然后你把心网救出来了，六个遮啊，它本来就是大臣，它就虚妄的啊，嗯。但是六个遮没有心王它也不能建立，因为没有心王就没有六个遮，就是没有我们讲没有圆觉的本体，哪来的根尘呢？啊，没有根尘哪来六识呢？六识就是遮嘛，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但是心王出来以后它就空掉了，是吧？那你眼耳鼻舌身意都变成作用了，都变成佛学的作用了，可以自利，可以利他了，是吧？所以呢，修行。对峙它，对着把它摆正啊。所以过去讲了，就是说让则做你的旗座，就是说让你做你的狮子座。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让六则变成你的狮子座啊，为你做护法啊。护法它可以成就你无上菩提，可以成就你弘法利生，可以成就你的啊这个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你把这些东西降服了以后，啊，你成佛的时候，或者说你安居在法上，所有的法都变成你利益众生的啊方便，啊，而成佛的智慧，啊，都可以生出来。凡者啊，就变成邪见和邪魔，啊，对你来讲叫邪见邪魔，对外来讲就变成恶知识，啊。根据业障菩萨啊，根据业障菩萨修行上的病患是起于业障，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病呢？就是说为什么有根尘对立呢？就是说啊，我们修行啊，修行人就是说比例来讲嘛，修行这两个字是来自于我们有病啊，按照佛呢它是没有病的， 但人修佛的时候就要治你这个病，如果你没有病，那你就是佛了啊。如果你是佛，那就不用修行，因为你本来就是佛。他说只要是修行，就以为我们有病。那病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烦恼，是吧？所以你烦恼或者业障，我们有几种业障吗？我们叫烦恼业障、生业障、报业障，是吧？什么叫烦恼？人生烦恼的时候他是不管一切的，是吧？业障比例来讲，就是我要工作，我要上班，是吧？我要生存，这个叫做这个我要赚钱叫业障啊，就是为了养活自己都叫业障，为了自己能活下去就叫业障，要造一个事业吧，是吧？为了就是我们身体就叫做暴障，就是吧？还有呢，这个都需要是业障了，我们又苦障苦来了，是吧？还有这个烦恼障，烦恼来了，还有这个报障，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你的苦报苦来了，都需要是业障的范围之内。而这些业障都是病，都是无始以来我见法见我相法相，就是对我的执着，见执着相执着，就是有见执着，就是我对你的见执着，而对你的相执着，我相人心，所以这个都叫业障。而这个见执着和相的执着会感召什么呢？知道吗？会感召魔嗔虚弱，就是说你在执着于之间的时候，无明魔就进去了，就进入生灭，生灭就生老病死，我们讲扭转生死的相。然后呢，你分别就是说你分别的时候呢，那个魔外魔啊就虚进去了，叫分别性，就出现了这个东南西北禅倒方圆的这个相。就是说你在执着于相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分别魔进去了，知道吧？就相魔就进去了。如果你执着于五蕴的时候，执着于生灭的时候，一定是生死魔进去了，是吧？这些魔都会嗔虚，我就是外魔。我外魔在哪里呢？反正呢，就是说啊，外魔会在某些人身上附着人家身上，知道吧？那个魔过来了，如果能辨别出来，我是魔进来了，是吧？就是他居住生灭嘛，你居住生灭，居住生灭，居住生灭的时候，那个生灭魔就出来了。那个生灭魔出来就是你的烦恼，他会让你烦恼，知道？三老这个魔进来以后，魔趁虚而入，而这个魔呢，可能是爸爸妈妈，也可能呢是你的恶知识，知道吧？他教你是怎么去分别，怎么去执着，让你不断的去执着，越执着越烦恼，越执着越烦恼，生灭魔。所以相魔就是我们分别执着于灯变，执着于南变，这些名字分别魔。那分别的时候，得得到就很欢喜，得不到就会烦恼。因为得得到得不到，这个魔让你得得到就很欢喜，得不到就很烦恼，这就是魔侵入到你的心里面去了。所以呢，它让你不断的分别啊，让你得到以后好欢喜好快乐，让你得不到的时候好烦恼，然后烦恼的时候就一定要得到，得到你很欢喜，它就执着于欢喜，所以呢，它就让你不停的欢喜，然后又不停的让你烦恼，这就是魔外面魔。然后外面魔呢，三二十八的诱导你不断的执着，让你得到，让你得到，就让求菩萨保佑，保佑我发财，还是让你发财了，发财了就执着于发财，然后呢还是向富菩萨要，然后富菩萨，这就是魔在这个相魔在做，在驱逐你的心田。有智慧的人一看，这是魔侵入了，是吧？所以呢，外面魔啊，外面魔不断的，因为这个魔啊附在生活中，因为魔也是它是虚妄的，它必须要附。我们讲就附在某一个人身上，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有魔性，知道吧？不要看每个人都有魔性，在某一人的情况下是做魔的转属，在某一人情况下做佛的转属。你不要以为你皈依三宝就是佛的转属，有时候啊，你在魔的转属。你看一个大外道，我们楼上一个大外道是吧？魔的转属。人家说到这个狐狸精是吧？啊，但他是出家，在寺庙里面住着，是吧？在寺庙住着，您看他像一个出家人， 但是呢，他是魔力转世，啊，喝酒啊，吃肉，什么都干，是吧？那自己长得好胖，他说了七天不吃饭，是吧？他接了儿子，他有儿子，有孙子，有女儿，他说啊，我是童子出家，这个是都是魔在搞，知道吧？他这个很奇怪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魔一现出家相，一现在家相。是啊，他现木头像，现金银珠宝像，现这个不好的像，现好的像，魔随时可以驱逐。所以《楞严经》里面讲有五十二种阴魔，所以《楞严经》一照魔就现形。我们心中要有《楞严经》，《楞严经》出来一照就知道哪一种是魔。当照到魔的时候，并不是对方是魔，是你心里面有魔，所以感召万物。就说只要你感到来了，都是你心中有魔，因为我想钱，钱魔就来了，是不是？他就诱惑你怎么去赚钱。哎，你想执着于某一个好的东西，哎，邪魔就来了。那邪魔来了，后面的就有悲伤的魔就来了，因为他俩是兄弟俩关系。就说你要仅仅就邪魔来了，悲魔一定来，好人来了，坏人一定来，他都是兄弟关系，他们是一对一对的过来，不可能一个，知道吗？所以一对的过来，你要了他肯定要他，因为他是生灭的，有生就有灭，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有美就有丑，他一定是这样的配置来的。因为如果当多了来了，那就不存在了，是吧？因为他一定是配置来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他们都一对一对的来骗你，啊，那这样的让你呢生灭生灭这样的去做。所以可看出我要以眼看破。那我说讲圆觉经的目的呢，就是要你认识到它，知道你要认识这个魔在哪里，要一针见血地看到它。邪字恶见嘛，这个要破这个邪字邪见，要尽一切业障啊，远离。你就比例来讲，我们念往生咒，念完之后呢，就是说，尽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啊，尽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那是什么意思呢？尽一切业障，我们认为是尽业障是吧？就是尽一切业障，就是往生咒。往生咒是什么呢？往生咒就是那个尽，知道？那个业障就不能现行，知道？那往生咒是什么的呢？就是色声香触触法，地火风水空根识，所有二元对立的。里里外外的全是往生咒，全是咒啊！所以念往生咒的时候，了解为什么念往生咒时的时候呢？虚空啊，大地啊，都变成颅骨啊，黄金啊，然后呢，大海的水啊，都变成残月啊，所有的色声香触触法都变成无尽的庄严。所以念往生咒的时候，你身体都是报身。你极乐世界的观念当下都已经变掉了，是吧？所以一念完之后就尽一切业障，一切皆圆满过，所有定力状就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就是我看到你是这边也是圆满，那边也是圆满，人家这叫尽一切业障。尽就是说往生咒是尽虚空变法界，往生咒前面一段文章，阿者释放佛，迷者释放菩萨，陀者一切尽诸陀罗尼，所有看到的尽念啊，就是说我们的根、我们的尘、我们的四大和我们的一切法和我们的念头，啊，四大建立我们根尘念，我这个念是什么？念就是一切法，长短高低、大小方圆、无常缘起、六度波罗蜈蔽细者，都在念里面，没有念这个统统没有。我念如果没有念，就根尘不会对立，根尘没有的话，四大就没有，四大没有就是本性。你说我们的自信现四大，四大现根尘，根尘是念头，念头才建立一切法，知道吗？所以要了解这一切法的本体啊，它本来就是圆觉之自信，圆觉之本性，它就是圆满的。所以往生咒这个咒字啊，就是圆满，一切皆圆满故。所以念往生咒的时候就尽一切业障，我们不要去除业障。尽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这个尽业障，业障能尽得掉，能除得掉，它证明是虚妄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是永远除不掉的，能除掉的东西都一定不真实， 啊，就像黑暗它能处理掉，是因为光明，光明是真实的，我黑暗它不真实，黑暗是哪里出来的？它是不真实的，它没有体的，所以没有体它就虚妄了，虚妄就是你的妄想，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才能处理掉。那我说这个光明用什么东西能把它取掉呢？取不掉了，它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一切业障，这个业障是不真实的才能取得掉，是吧？它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老是认为一个有取掉的东西，不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能取掉的东西，它是近未来际不可得，近未来际不可得，就是你妄想而已。所以念往生咒的时候，持念法界都圆满了，知道吧？所以是要尽一切业障，根本跟得生净土陀罗尼，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就完成，这也是一样的道理。那说这个尽业障分，就是远离一切颠倒，就这个意思。这样的经验，尽业障分，后面讲，于是尽业障菩萨啊，尽诸业障菩萨，所以还是这样的菩萨。尽诸业障，也就是说这个菩萨是从哪里出来啊？从光明海中出来，他就本身具备尽，是吧？记住，一切业障不能现前，这叫菩萨，是吧？就是尽一切业障，但是呢他确实在我们面前，在释迦牟尼面前，而这个面前的是什么？他是从光明海中显现出来。那说这个光明是什么？是叫菩提，是吧？然后我现出尽业障这个菩萨叫什么？萨埵，是不是叫菩提萨埵？是我叫菩萨。所以菩萨现前的时候，他是尽业障，他是清净的，是没有业障的菩萨，叫尽业障，是吧？所以他全部的显现都是清净的，这个没有业障的菩萨。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清净的，你见到他就等于见到光明显现出来的这个像，是吧？就是像佛陀坐这个站这个地方，它叫净业障。为什么呢？因为它光明这个像从哪里出来？从光明海中升起的这个像，这个像叫净业障。因为光明跟这个像是不二的，这光明叫菩提，这个像叫萨埵，萨埵是像的意思，菩提是体的意思，是体相不二，叫菩提萨埵。那叫净业障。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要悟到这个道理，这个相叫萨埵，体叫菩提，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我理根尘和念头都叫什么？都是从体里面现出来的光明。光明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自己心静下来，要不清净的人呢看不到的，不清净的人呢就是二元对立。然后你清净下来以后，你就发现了你的念头啊是从光明海中出来，我光明海里面就不但是你的念头从光明海出来，你的根也从光明海里出来，出来一个相而已，你这个世界也从光明海里出来。我这个光明海叫什么？叫圆觉，也就是我们讲寂灭体，就是你的本觉，本觉是什么？然后出现这个幻是什么？这个幻就叫萨埵，也叫三摩诃提。然后三摩诃提跟它是不二的，叫觉，叫圣摩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一念是住遍了禅那三摩诃提跟这个禅圣摩他，是一体所性现。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二十五种清净觉论里面一念具备三个自性，三种自性都具足了，这个叫做了圆觉神性啊，这一念是动对修的啊。所以我们啊，不要花时间对立去搞一些什么东西，要多花一些时间这样观察。我们坐这个地方马上就要这样想，你这样想，你就这样想，哦，原来我的根你的根都是同一个性，叫光明，是吧？然后还你身体的这个念，你的念我的念都是光明，这个念是怎么成立的呢？哦，是根尘，根尘从哪里来？还是光明海出来？那光明，我们的根尘又怎么成是四大？哦，四大也是从光明海里出来，是吧？那说禅那个南向、余向、出家、在家这些法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念头建立的。我念成光明海出来，我这个所有名字也是从光明海里出来。所以，长短高低、大小方圆、男女老少，是吧？ 这一切好坏丑恶，这一些相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其实呢都是一个名字而已。而这个名字是由念头建立，念头是根尘建立，根尘是四大建立，四大是从本性建立，懂吗？所以你这样的推推推到最后面，你就进入到圆觉本体，圆觉大海，是吧？圆觉本海。所以你这样的去推啊，所以呢它就是见业障了，你就跟见业障菩萨成为一体。所以讲的是见业障菩萨，你要会到见业障这个体。那我说后面讲修行的时候，你一把自己放在见业障菩萨同为一体的这种角度来听闻，因为他是从见业障的这个体上开口问话的，是带尊声问的时候，就尊声你不跟他一体的时候才有对问。如果要是不对立的时候，你就变成悲心为尊声所问了。就是我在讲法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是因为我明了了，我就不需要问了，因为明了的时候是没有我的，是吧？因为那时候问的这个声音是从光明海中的念头问起的法，对吧？所以这里面我是从光明海中来问，所以呢，不知道的人认为我是对立的来问，啊，所以讲法有讲法之人，有听法之口，这弟子，这都是错误的，因为听的人跟说的人都不存在，都是一个念头，都是一个语化，它都是寂灭体，啊，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啊。因为我们修行呢，有人喜欢修禅啊，有人喜欢修色摩他，就是说有人他的力量比较强大才能够修三摩波体。这样就是我在跟你讲法的时候要进入三摩波体状态，要不进入三摩波体状态，那我就会迷惑，是吧？那你们要跟人家讲的时候，我讲着讲着你就功高我慢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适合语中讲法，是不适合的，你讲着讲着就因为我自己等得很薄，知道很了不起，就是功高我慢心就出来了，知道？所以你适合修什么呢？修禅那，禅那就看到你现在看到我，就看到你的觉性，你就安定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慢慢修如幻体，看到师父看的都是如幻体。如果能有人跟你有因缘说一下，没有缘的话，你就寂灭在那个地方，你就在成寂灭海里面，没有必要的去快速的去修这个三摩波体，因为。愚钝的业障比懒惰的业障要重得多，啊，还是好好修好自己就对了，啊，不要禁止去做弘法的生的事业。只要了解了禁居业障法，就是自己的这个悟道的这个本体，啊，所以在大众中即成坐起，顶礼佛祖，右耳三掌，啊，三掌一是三根是吧？二是三根增长，三根落心，就为什么要绕三掌？任何事情，三掌可以是心的。第一是惊动我们的三根，第二呢，于缘如盖，就是你的三根是被一切处；第三个呢，就变成心。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这种关照就对了。就是绕塔的时候，第一，一个我在走，是不是？这个叫做三根升起来，然后再走第二圈的时候，于缘如盖。就是说虚空啊大地啊都变成你的三根了，对吧？第三走了第三圈的时候没有我了，发现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了，你要走三圈就可以成佛了，就可以解脱。所以在大地里面走三圈那都是解脱道，知道吧？那么说任何一件事念完之后念三遍也可以解脱，念一遍三根成熟，念二遍世界成熟，念三遍心成熟，是不是成就心法，是吧？第一遍是什么？第一遍色摩他，第二遍是什么？三摩波提，第三遍是什么？圆觉本性，就是禅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转三窗，念三遍经，转三窗塔，是吧？皈依三宝，皈依三次，第一次三根，第二次什么佛陀，第三次跟佛陀成为一体的这个觉性就现前，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这样只要三遍就可以了。拜佛拜三下，第一遍三根，第二遍大千世界都是你的三根，就是第一遍三根经证，第二遍三根普遍，第三根三根流入到心田，就是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变成不二了。所以大家一悟要一切悟，知道吗？佛陀说讲法是纯从五境的法，无定法的，讲这个三杂的时候，你要心里面要有一切法， 不要老是盯着一个念头，我老上来就佛面就三遍，其实念三遍经也是的，念完之后三遍也是一样的，对吧？你三遍这样的讲就知道哦，这样的诱导让你进入到啊一心上的一心法界的这个体上来。所以像是插手合掌阿弥陀佛也是吧，合掌算上，因为他闻起各法性相，第一转三根，第二遍普遍法界的三根，第三遍闻言自己心，所以他跪在那个地方是代表对佛的无上恭敬，是吧？他是叫菩提心，我们讲跪在那叫菩提心。然后大悲世尊就利益众生，知道吗？大悲世尊就是说，大悲世尊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菩萨心、菩提心，含大悲世尊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大悲世尊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知道吗？就是说他喊的是大悲世尊啊，其实上呢就是怎么样让众生解脱，是吧？为我等广说于是不可思议，不思议是不思不议，是叫不思议啊，就是佛陀跟我们 说了这三自性里面呢，不思不议，不可思不可议，但是呢我们思议就一定是错的，他是不思不议，阿弥陀佛不思不议，我们念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思有没有议，只要是思议一定是错的。那什么叫不思不议呢？你的念根本身就是不思不议的，就是念阿弥陀这个念，这个念是绝对的，它是不思不议的。你说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它是不思不议的，知道吗？知道，你能念的阿弥陀佛叫不思不议的，所念的阿弥陀佛叫不思不议的，知道，就是说你能念的念和所念要念阿弥陀佛这个念，这叫福德，对吧？然后能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就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你在念阿弥陀佛有三个不可思议，心不可思议，量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叫境界不可思议，能够念阿弥陀佛叫量不可思议，能念的心这个念那是说你这个念不可思议，叫念不可思议，量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念不可思议叫无量寿，相不可思议叫无量光，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叫无量大悲，就是无量觉。所以念阿弥陀就是无量觉，一定要三种不可思议现前，知道吗？所以呢释迦牟尼说不思议法，那么说禅那它就是不可思议，三摩钵提它就不可思议，还是这个色摩他就不可思议。那什么叫可思议呢？我心中有一个嘴巴上说禅那，我嘴巴上说三摩钵提，我嘴巴上说这个色摩他，嘴巴上说是可思可议的。念的那思维色摩他，思维禅那，思维三摩钵提，那叫还是可思可议的。那什么呢？因为禅那的自称是不可思议的。我色摩他的自身是不可思议的，禅那的本身是不可以，因为它是绝对的，知道吗？所以你在修打坐的觉是不可思议，就变一切就直觉，觉的本体是不可思议的，而一切如幻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自我的。然后呢在禅那寂灭体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欲来说不可思议叫三自性不可思议，知道。所以这个不可思议我们要去分解它的，不是说念过去就算了，不是这样的。谁要了解这不可思议啊，使一切如来因地形象，如来以不可思议修行的因地才能达到佛的果地，可思议修行怎么修都在万念里面，怎么会成佛呢？所以诸佛在因地上修这三种三自性不可思议三自性法才成为佛果。所以佛果是在因地修这个因，佛果叫因果，所以佛因就是佛果，不可思议因就是不可思议果，如果可思议因肯定是可思议果。所以贪心就到地狱，嗔心就恶鬼，痴心就是畜生，都是可思议，包括圣天堂，包括二老汉菩萨，都是可思议。唯有佛不可思议，所以呢在因地上怎么样的把色摩他禅那三摩钵提啊，思维到他不可思议的时候，就是佛陀因地行因。也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要了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的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无所求的，是吧？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无所求的这个体，知道吧？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一切如来因地形象，因地形象是佛因啊，令诸大众得为真有，就是你在这个因地上，一切只要你听懂了，你就能知道如来不可思议，因地行因，是吧？就在你当下这一念体上，这一念体上，那么说这是从来没听过的法，今天被你听到了，是吧？所以说，与大众，就令诸大众呢，对位正有，啊，独见条约啊，啊，历尽恒河沙劫啊，啊，历很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共用，由于一念，啊，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就像一念上，我们呢，今天这么变，就变了变，是吧？他这一念呢，支持我相续多长时间呢？近未来就恒河沙劫，这一念不动，这一念不可思议，这个心不动，是吧？所以这一念本来就是不动的，佛音嘛，怎么会有动呢？是吧？那说这样你离开这个音，你就变成生灭音、失意音、失意音、生灭音，都是六道轮回生死大事。佛陀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都是不动的。到现在他还在不动呢，并且就在当下。我现在这个念头在佛心中是不动的，因为这个念头里面具足什么禅啊？这一个你这个念头具足色摩他，你这个念头具足什么？这个三摩菩提。我这三摩菩提、禅啊和色摩他，是一些诸佛因地形象。我这个形象今天也在你当下一念里面，诸佛都在修。所以呢，你修之时跟诸佛就通为一体，你知道吗？佛陀近未来际到现在还住在上面，是不是？因为这是不动的。那你一住到那个上面去，就跟佛陀诸佛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就老是动，但动是万力，但不动的这个灯性它是不变的，知道吗？我们不管怎么跑，也跑不出这个一念出来。一念能离开这一念吗？永远不会离开的。所以呢，我们菩萨们能够在这里相续，八地以上的菩萨能在这一念里相续，七地以下的菩萨还带灭霸，是吧？他还会退转。所以我们法性聚在这一念上，要发起无上菩提心。如果你获得这一念以后，会有什么果报呢？此人是华藏世界的人，因为我们获得十方诸佛这一念了。所以你将来升到华藏世界去毗卢遮那佛，那个时候修行就很快了。或者到西，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跟华藏世界思想是一样的，就见阿弥陀佛。这样你获得这一念都是三明王是自己见佛。如果你到华藏世界自己见毗卢遮那佛，亲近十方诸佛，到阿弥陀佛与十方诸佛共为一体，到十方世界，知道？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到了毗卢遮那佛就可以在无量世界行普贤行愿，而普贤行愿就是诸佛所起，啊，一切功运呢，一切功运由于这一念。你看看，你这一念是诸佛近未来几句，可是我们老是不感兴趣，念念分别，念念执着，念念妄想，就不愿意住在当下这一念上，是吧？所以我们能够一念、两念、三念能够相续啊，都非常了不起了。虽然你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听懂了，都已经不可思议。都获得什么？获得叫明智即佛。一听等那叫明智即佛。为什么呢？我们获得了如来不可思议名相，知道吗？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获得那个不可思议名相，你不可能再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你一定要到毗卢。就像我们说菩萨戒，都是法性身，都要去见毗卢遮那佛，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获得闻到这一念，获得这一念叫明德，你碰到。所以呢，你今天能够听懂了这一句话，告诉你是在《金刚经》里讲，你一定在诸佛面前供养了无量无边劫，是吧？所以今天对这一念呢生清净想，我这一念呢本来就是清净的，是吧？这一念本来就是清净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乃至一念生净心之后，如来实知实见，就是你这一念本来就清净的，然后你不怀疑了。所有诸佛都能看到你，你这一念，啊，但是你也能意会到，诸佛都在看着你，你也看到诸佛，就是说， 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其实你跟诸佛是心心相连。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你真的听懂了，你的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我们会跟诸佛羊对羊，鹅对鹅，鳖对鳖的，真的跟他在一起，你晚上睡觉一定很开心，是吧？阿弥陀佛。